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都争高堂抬头坐，谁愿听差当小厮，预判人生真对错，待到鸡鸣破晓时。这世界上的人呐，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小人物，像我，也可能像您，才疏学浅，无权无势，有我没我，这世界照常运转。那么还有一类人物，那是大人物，就是那些特别牛或者是特别马的人，打个喷嚏能让这股市跌好几百点，发个威能让中美断了交。从古至今，大人物当然比小人物风光啊。可是您听我劝您一句，安心做个诚诚实实守本分的小人物，别去羡慕那些大人物。因为箴言说得好，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又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而且每当遇见重要的时刻，神最喜欢用的就是小人物。撒旦呢，正好相反，他最喜欢用的就是那些大人物。您还记得吗？上回书咱们说到，大祭司加上70个犹太长老，这群大人物要公审保罗。这保罗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非得这么样和他过不去呢？那还不就是魔鬼入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又嫉妒又愤恨。结果呢，不但批斗大会没办成，反被保罗三言两语奚落了一番。但是这撒旦岂肯就此甘休啊，又安排了一帮法利赛要埋伏暗算保罗，起了重视，说是不杀保罗啊，他们就不吃不喝。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主耶稣却安排了一个最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在膳房里听见了消息，救了保罗的命。这不正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吗？但是这小人物他到底是谁呀？不瞒您说，他不是别人，他正是保罗的亲外甥。这位就问了，不对呀，保罗没结婚啊，哪来的亲外甥啊？您听我说书是越听越糊涂了，怎么着？外甥他不是外孙，保罗为什么要结婚才有外甥呢？只要他姐姐嫁人不就成了吗？那么保罗他有姐姐吗？他要是没姐姐，哪来的外甥啊？您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到底是因为有姐姐才有外甥，还是有外甥才有姐姐呢？不是，您要是再这么问下去，连我呀都让您给弄糊涂了。那当然是先有姐姐才有外甥啊。但是啊，我们知道他有姐姐， 因为圣经里先记了他有个外甥，所以才知道他有个姐姐。得，您真能白活，哎，您继续说吧。这外甥怎么这么巧，刚好就跑到大祭司膳房里来了呢？上回不是跟您交代清楚了吗？保罗的外甥像当年的保罗一样，在法利赛人的门下受教，被安排到圣殿里做见习生。那天早晨呢，正好被叫来在大祭司这儿伺候，听到有仆人有打大议会室出来，在膳房里说大祭司亚拿尼亚居然忘了那40个人不杀保罗他就不吃不喝的重事，还差点留那40个人吃饭。哎呦，好在他们起了这么个大事啊，我们连端茶倒水都免了。
是啊，但是你们别乐得太早，等他们杀完了这个叫什么保罗的，少不了还得回来大排宴宴庆祝一番，到头来不又得让我们伺候吗？您瞅瞅那大胖子，您看见了没有？估计啊，我们得给他准备3人份的。
嘿，哎，依我看呐，这伙人是群白痴。那罗马兵是吃素的吗？你杀一个保罗，怕得有20个法利赛人陪葬，到时候回来能有一半就不错喽。这几个仆人在膳房嚼着果脯，喝着奶茶，说的是兴高采烈。
保罗的外甥一边手上码着盘子，一边竖着耳朵听，心里那叫一个翻江倒海呀！
哎，您等，停一下。这圣经我可多少读过一点，使徒行传也走过这么2-3遍吧，我怎么没记得有这么一段啊？哎，不是跟您才说吗，这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是大人物，一种啊是小人物。圣经里的大人物让这些大牧师们那都讲完了，剩下这没人讲的小人物啊，嘿嘿，就留给我们说书的讲吧。这世界上可不缺严肃的大牧师，但是单听他们讲道，您能认识保罗他外甥吗？但是论到他这个外甥，那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在耶路撒冷，又怎么凑得这么巧就听见了这个消息？民间流传呢，有2种说法，要理出个来龙去脉还得听我进一步的跟您抽丝剥茧。重点呢在于保罗这个姐姐和外甥信不信耶稣，还有这外甥跟着保罗是由打大树来到耶路撒冷呢，还是本来就住在耶路撒冷。
哎，您这分析啊，哎，有那么点道理。不过您所说的这民间流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哎，问得好，那当然是从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才开始流传的呀。啊，总之头一个版本呢是这样的。以保罗这么多年传道的功力，又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他家人肯定那早都信了主了，留在大树的老家的家庭教会啊参与服事。这回保罗来耶路撒冷，他那外甥也是跟着来的，看见舅舅怎么被捕被打，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正当大家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这小外甥倒是心眼机灵，他想这次的公审不了了之，法利赛人脑在肚里急在心头啊，一定不肯就此罢休，因此仗着自己的年纪小不引人注目，就盯准了那个带头的大胖子，他要看看他们再有什么坏点子出来没有。于是他跟随大胖子一路回家，摸清他的住处，就回去短衣襟小打扮，换上了黑色的夜行衣，外边配了个破袍子，在灶里抓了把草木灰 把这脸呐涂黑，又把头发弄乱，化妆成个小叫花子，斜靠在大胖子家那对面的阴影之处假装睡觉。
嘿嘿，
果不其然呐，到了黎明破晓前正黑的时候，大胖子的几个家仆打着灯笼匆匆出去，为时不多又从各处带来几个家伙，凶神恶煞般的就进了大胖子家的屋。小外甥等他们都进去之后，见四处无人，把脸一蒙，是倒抽一口气，一纵身就上了二丈高的院墙，运急目力是向内观瞧。哎，您等等等等等等等，您又胡扯什么呀？这不是中国功夫吗？保罗他外甥那可是犹太人呢。哎，我们说书的呀就喜欢讲这玩意儿。这阵子圣经评书讲下来，让我没处发挥，可都把我憋慌了。哎，您就让我过过瘾成不成啊？行行行行，得了得了，那您要是被大牧师批判的话，您可别怪我没提醒过您啊。原来这功夫外甥啊，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好打抱不平。七岁的时候曾把村里的恶霸骗到井边，说是里边有金子，让他往里头看，而他趁机一勾脚腕子就把这恶霸倒栽葱顺进了井里边，只是差点没把这恶霸给淹死，被罚在院子里边举缸下跪。但说巧不巧啊，那时候有一人马可波罗从东方回来，学得一身中国功夫，正好由打他们家门口路过，见这孩子头顶地脚举缸，又淘气又得意，虎头虎脑，甚是喜爱。进去一问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对孩子的父母说，这孩子惹了祸，那恶霸恐怕是要报复，我呀很喜欢这孩子，想收他为徒，你们让我把他带走，等学成了之后再回来，到时候也不怕恶霸了。这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以后，因为周游四方行侠仗义，已经不叫马可波罗，人送外号马可金三镖，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金刀一口无敌手，犹太武林第一人。哎，说的就是他。怎么越说这马可波罗怎么越像黄三太呀？孩子爹妈一叹气，说是只好如此吧，怎知这不是天上的安排呢。于是就随马可金镖把他带走了。此后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七年下来才练得如此的功夫。有道是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这大胖子家二丈高的墙，那能算得了什么呀？至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管它是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十八般兵刃，它是样样精通。这一天老师把他叫到跟前儿，跟他说，孩儿啊，你跟我学艺七年了，一趟家也没回过，你应该回去看看了，看看家里怎么样。这孩子一听啊哭了，说是师父您不要我了。师父呢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孩儿啊别傻，雄鹰离巢才长大，狮子离家好称霸，你先回家看看，咱们师徒有缘，以后一定会再见。要是好莱坞找师父拍武打片，师父是一定忘不了你。于是这功夫外甥回到了家，正遇见舅舅保罗要往以佛所去，他就跟着一块走，本想啊当舅舅的贴身侍卫， 君不见，从罗马教皇到休斯顿超级教会大牧师欧斯丁，那都有随身保镖嘛。没想到舅舅说，深渊在主，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
天下还有这等糊涂的道理吗？
但是功夫外甥爱旧心切，他就拿出当年跟马可金三彪拜师的精神，跟着保罗是四处游走，就这样来到耶路撒冷。没想到此刻的中国功夫，他就派上了用场。就见他在墙头上一猫腰，唰唰唰跑到了中庭二层小楼的后边，使出了一招秋风飘落叶，悄然飘落院中，屏住真气，双足踏地，是无声无息啊。
哎，我说你这有完没完啊？
哎，快了。他既进到院子中，又一纵身，叉叉两下就爬到了屋顶，把双脚挂在屋檐上，一招珍珠倒卷帘，口水润湿小拇指，划破窗棂纸，是向内窥视。
嘿，
哎，正听见他们如何计划杀害保罗。这就是我所说的民间传说。不对，民间要开始传说的头一种可能。但是能欣赏这个说法的人他还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接着讲第二种可能性。话说保罗的姐夫原也是法利赛教的名门望族，他跟保罗的姐姐住在耶路撒冷。眼看这个大有出息的小舅子在加玛列门下毕业之后，一路是飞黄腾达，尤其对于压迫信耶稣的人那可是不遗余力啊。他不但遇见那教门的人就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还去见大祭司啊，就是曾经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大祭司该亚法，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这样他骑着马带着随从捕快四处为虐，这不比呢比功夫外甥的师傅马可金三彪还彪，比踢下水井的恶霸还恶霸吗？但是正当他姐夫窃自欣喜，想这小舅子就快能提拔自己的时候，突然就传来了晴天霹雳一声响，保罗那个逼迫基督徒的领兵大将自己却信了耶稣，说什么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从马上摔下来，这未免也太荒唐了。我是他的亲姐夫，这下我升迁的希望不就都泡汤了吗？于是勒令家里边的人一律不得跟保罗来往，特别是自己的太太跟儿子要坚决和阶级敌人保罗划清界限，对外也封口断绝一切亲戚关系。保罗的姐姐常想起这个自己最心爱的弟弟，也只能暗暗地掉下几滴眼泪。他曾经偷偷地给弟弟做过衣服跟鞋子，悄悄派人捎给保罗，此外和保罗是音信全无。如今保罗这小外甥14岁，爸爸花了些银子上下打点，给他谋了一个圣殿打杂的临时工。大祭司和其他犹太长老们并不知道这小孩他跟保罗有什么关系，
也没注意他。哎，就是这样，保罗的外甥从大祭司的仆人口中，而不是从大胖子那儿，听见了这些歹徒的恶计。此时他脑子里是一团乱麻呀，爸爸的禁戒，妈妈的眼泪，还有命在旦夕的舅舅，该怎么办才好呢？这！突然，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响了起来。这事儿，难道不是出于神吗？别想了，起来。于是他趁人不备，一路撒丫子跑去罗马人的营房，四顾无人跟梢，闪身进去。看守营房的兵丁把他一把拽住。
嘿，小犹太，你要干什么？
我从圣殿祭司长那儿来的，我有急事要通报保罗。
看守的兵丁不疑有他，就带他到了保罗的牢房，开了牢门，卫兵退去，见到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衫褴褛的舅舅，亲情发动，忍不住跪在地上抱住保罗的腿，是嚎啕大哭啊。保罗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先是一惊，之后急忙扶起孩子来问道，孩子别哭，你是谁？孩子扬起脸来，压低了声音说道，
舅舅，是我呀，小豆豆。
啊，豆豆，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哎呀，都长这么大了，你妈妈呢？她好吗？
嘘，舅舅，隔墙有耳，其余的先别说，事情紧急，我这是冒着命来的，为了给你报信，也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保罗心里又是一惊，凑过耳朵来，小外甥这才把自己所闻所见犹太人的毒计是一五一十告诉保罗，是这么回事。保罗听罢之后点了点头，一不慌是二不忙，拉着外甥的手坐下，沉吟片刻之后，他问道，孩子，一会儿我让你去见千夫长吕西亚，把你刚才告诉我的再和他说一遍，你敢不敢？
我敢，舅舅，是神让我听见这消息，也是神差我来的，我敢。
好孩子，好好。保罗起身喊了一声，
干的。
狱卒以为保罗要送客，手里边拿着钥匙，稀里哗啦的来了，不料保罗却对他说，你请当值的百夫长来一趟行吗？经过这两天的折腾，保罗固然是吃了不少苦头，却在千夫长吕西亚心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早交代下去要厚待保罗，若有什么请求也当允准，不然他的小外甥也没这么容易给放进来。等百夫长来到，保罗贴在百夫长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请你领这少年去见千夫长，他有要事告诉他。百夫长见保罗神色凝重，一句话也没问，就把保罗的外甥领走了。哎，这正是恶人弯弓射暗箭，保罗在右把命悬，千钧一发谁相救，自古英雄出少年。
Thank you.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